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呢，中国各地房价再度飙升。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这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上海、郑州的一手房房价比起上个月环比涨幅超过了 5%， 而在上海、北京的二手房价呢，环比涨幅更是接近 4%， 都是创下了六年来的最猛上涨。而刚刚举办了 G20 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杭州，在星期一呢，祭出了住房限购令，希望遏制外地投资客的投资，来给房地产市场降降火。结果在禁令开始前一夜，购房者疯狂签约，一夜间缔造了5000多套住房成交的历史记录。中国房价被谁绑架？谁是最大的获利者？房价的泡沫是否随时可能破裂呢？又有什么办法能够来戳破房价的泡沫？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您好。
你好。
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独立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数据图啊，这是哪里发布的？这是在上海的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在最近发布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显示的是什么呢？显示的是中国各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也就是说房子的价格与其本与本市居民的年收入来做一番对比，那么得出这样的一个比数。我们看到最高的，在去年最高比数呢是深圳的 27.7， 然后是上海 20.8， 北京 18.1， 厦门 16.6， 福州 14.7， 可以看到就连二线城市都已经达到了10以上的数字。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来与一些世界各地可以说是房价非常高位的一些国际大城市来做对比的话，我们看到了在纽约的房价呢，收入比是8，那么在东京是10，而伦敦是12。所以相较之下，中国不管是一线或是二线城市的所谓的房价收入比，都要是远远排在国际的前列。我想第一个问题就要先来请教我们的夏业良教授，为何中国的房价如此之高？
这个我们要首先讲一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国际上其他国家为什么不同。最关键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市场还不能称为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原因在于中国的土地资源完全由国家或者由政府来掌控，那么土地不是自由买卖的，那么这一点就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不同。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商品房，也就是说个人可以购买住房的历史非常短，从1995年开始启动，那么现在才20多年，那么这20多年里面呢，真正高速增长的其实只有十几年时间，而且增长的幅度来看呢，其实从200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边增长的幅度更高，从2000年到2007年是第一个高涨时期。这个2007年之后呢，因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打压房价的政策，包括有很多非常苛刻的其他的限制措施，使得房价暂时受到了短暂的抑制。但是其实后来呢，稍微有一点松弛的话，马上出现强劲的反弹，房价涨得更高。所以最近这些年来，可以说最近这十年来，政府一直想用各种方法政策来打压房价，但是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即使是短暂的抑制那么这个放开了以后，或者是放缓了之后，那么强劲的反弹会超过人们的预期，所以这一次呢又是一轮新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幅度其实并没有超过以往的历史记录。
是，那么这样的一个高房价就让很多人想，您刚刚也说，因为中国实际上购买商品房的历史并不久远，与其他的市场相比是很短暂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这个价钱拉得这么高？真的是市场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有这样的一个高价的市场，还是说它有人为的拉抬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府掌控地价，所以政府呢，这个 因为大量的把这个当做土地财政来捞钱，这个是最容易的捞钱方式。这个是从哪学来的经验呢？据他们说，原来是从香港学来的，说香港是弹丸之地。香港之所以那么有钱，就是因为这个从地价中获得了很多的政府收入来建设公共设施。那么他们拿这个作为借口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房地产开发中，有大量的这个资金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城市开发，很多进入了官员的腰包，就是贪腐呢，主要来自于房地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当房地产开发商拿到土地的时候，那个地价已经非常高。
嗯，
所以呢，房地产商他既然是商人，他不可能不赚钱。比如说他拿到的土地每平方米已经是8000了，你让他怎么降下来呢？他没有办法，他只有再往上加。他加到10000已经算很客气了，因为这个房地产这个商人他在很多方面，除了他本身的这个建筑成本以外，他还遭遇到地方政府啊或者其他方面各方面的制约，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向他摊派，各个环节都可能向他拿卡要，所以他成本不断的上升。所以最后到最终的消费者或者是买房者身上的时候，那个负担是已经是非常高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过去在前十几年的时候，中国老百姓最恨的是谁？房地产商。有一个经常替房地产商辩护的，就是他自己也是房地产商人，但是他认为房地产商是合理的，那个任志强当时被列为中国人们最想打的这个前两位。就是说最想打的人，为什么想打他呢？就是因为他不但赚了钱，他还说房地产商这样赚是合理的，是有道理的。当时大家都不喜欢他。
是没错，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我们有一位这个网友，那么在他了解到我们今天要探讨有关于房地产市场之后，他在我们的推特上留言呢，我们来看看，或许我们导播可以放出来，这位署名叫齐庄的网友他是怎么说的呢？他的看法实际上就与夏教授您刚刚的说的说法非常接近。他说啊，现在多数国人实际无法一次来支付动辄上百万的房款，要向银行贷款，而开发商挣住户的钱，银行从房地产买卖两头获利，政府通过出售土地使用权来获得财政收入。所以说中国的房地产业实际上是开发商、银行还有政府的共同产业。他说这样的利益纽带不剪断，限购令又怎么可能来有效的遏制房价的上涨？我接下来就想请教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
我首先想补充一下刚才夏教授提到的分析的几点，关于房价推动上涨，除了网友提到的和夏教授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情况，就是中国的现状，就是普通民众房子本身的这种需求是有点不可思议。例如现在的购房年龄已经下降到了27岁左右，这是一个全世界来讲都很难出现的现象，也就是说大家都被这种购房热所鼓动。当然我们要看这个房价为什么推得那么高，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货币的现象。这个货币的现象就是说，中国这种滥发货币、大量印钞的话，在温家宝时代的40000亿，还有包括最近的这一轮当中，都可以说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过量印钞导致的这种资金过度的涌向了这种房地产的情况，包括像最近这一轮的上涨，那有专家就分析说，这一轮的上涨又跟中央财经会议、经济工作会议里头提到鼓励自然人和一些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房子，然后同时发现就是说，这国家本来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反而变成现在就是说用加杠杆的方式在去库存，这都是推高了房地产价格的一些原因。
是，我们谈到了这个政府出动了一系列的措施，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一开始，杭州市政府其实不是第一次，是重启了这个所谓的限购令，结果在一夜之间就触发了5000多起的这个可以说是房市交易啊，那么震惊了很多各界人士。我就想继续请教温先生，您认为这个限购令它合不合理？限购令其实啊，我们来白话来看，它就是以这种所谓的压制或者是限制供给的方式，希望来压低这样的一个热火。但是你认为它可以达到效果吗？还是有人说实际上它反而更进一步的促进了房价的高涨？
那我想这一点其实官方自己也很清楚，就像人民日报援引了中国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金说，限购应该被看作是一个临时性的应对措施， 因为这只有治标不治本。并且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就是说在过去六年来，现在的住房的环比增幅是最大的。这也可以看得出来，过往的这种限购式的这种调节措施，其实已经说明是没有什么效果。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几年前在上一轮限购之后官方所采取的办法，就可以看得出来，限购不过是官方想让房价平缓上涨的一个措施，并不是想取消并不是想让房价下行。在上一轮限购措施之后，当房价出现向下调整的时候，当局马上就取消了这些限购措施，并且当局通过央企国企用地王的方式用很高的价格来拿地，这也是在间接的在推动房子的价格。就刚才的网友的分析，还有夏教授的分析，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中国的房子本来就是政府和房地产企业这种双寡头控制的这个产业，它本身政府自己推高房市是有刚性的需求，他们拿到土地的出让金去弥补财政的不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房市不可能出现民众所期待的那样下行式的调控，而是还会继续上涨，政府也会推动继续上涨。
我们可能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听到温先生的分析之后特别感到非常的悲观了，但是我们也想要了解，我们在中国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对于中国的高房价相信大家都有很多亲身的经历，我们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能够听听您的看法，您对于中国的高房价怎么看，能不能接受，能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或者在我们的 YouTube 上来进行我们的现场留言和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了。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河北刘先生，您在线上了。
啊，好，好。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老是不明白，是不是各国房价都这么高啊？你像我们中国这房价啊，现在老百姓有一个顺口溜，辛辛苦苦几十年买房就回到了房钱，真是血债累累，80%的买房都是靠贷款，那是10年、20年、30年啊。你想想，他要这一辈子人家有能力挣钱，就是大约在这一辈子他的也就是30来年，这一辈子他光还了房贷了，你说这说这生活怎么过啊？谢谢啊。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好，那个我想说几个问题。这个第一个就是政府和开发商的关系，这个开始啊老百姓不知道，就在10年以前呢、在2000年左右那个时候，那个老百姓不知道，后来啊就发生了很多是这个强拆甚至出人命甚至有自焚的这样的事件呢，后来这个有些人就写文章，就说就暴露了政府和开发商之间那个这关系的秘密。有一次啊，就是在10年以前吧，就是在两会上，有一个政协委员就公开发言，就说啊，我们这个现在政府靠土地卖地啊来生存，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就没有人理会，所以后来就越来越到现在为止，就是政府啊从那个幕后走到前台公开。就公开这个搞这个土地敛财，土地靠土地来生存，所以说就搞了现在这个局面。所以这个现在的房价这个高低啊，是跟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另外到后来啊，我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房产税的问题。后来可能房子这个据说是他们要收那个房产税，我们那个买房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交了。要交一部分那个很多的费用，一般要交几万元，但是后来要收房产税啊。我有一次啊，听那个党媒就是凤凰卫视啊有个节目， 那个几个嘉宾呢、啊、就说到了，其中有一个嘉宾就说、啊、中国政府想收什么税就收什么税，想收多少就收多少。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弱弱的问一句，就说我收了税，你们收了税以后啊，这个税都干什么用了？
嗯哼，是。
第三我就说一说，你们听不听见了？现在
听得见。好，请您尽快，张先生。哎，听得见，请您尽快的说。
再说一说啊。
嗯。
说这个中国这个房子和外国是不是有区别？中国的房子，它这个土地使用权是70年，这个产权70年。这个产权呢，不是说我从买房子的时候那个算起，是从开发商拿到土地的那个开发开始的时候，从那时候算起。然后只有70年。第二个就是中国这个房子，它不包括装修，它买的往往都是毛坯房，装修以后啊还要花个十几万左右。我再说一个，就是北京还有其他这些房子为什么贵，是因为这些地区啊和其他别的地区啊差距特别特别大。
嗯哼，
北京最贵的房子前两年。有一次报纸报道是最贵的是38万一平，就是在比较好的地方。
嗯，
那个外地呢能有多少钱？外地啊只有3-4千，比较便宜的。现在我所在东北这个地方，那个。
好的，是张先生，好，抱歉，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但是您的三个问题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待会请嘉宾来为您做一番答复啊。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夏业良教授，我们就刚刚辽宁的张先生的问题，还有刚刚河北刘先生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张先生当时提到，他也认为政府应该要负起最大的责任。那么，您能不能继续再来说明他刚刚提出的几点问题，比如说房产税，还有在这个土地使用权、产权方面的他的一些疑问？
其实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在我看来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就是土地不是自由买卖的。它如果土地私有化的话，那么政府就没有办法从中获得巨额的财富，也不可能产生地方官员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腐败。因为现在的腐败有很多是来自于房地产开发，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讲就是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不能结束，它也拒绝实现土地私有化。过去曾经讲过搞土地改革，或者讲搞土地的这个权力的转让，比如让农民多分一点，但就这一点实际上是做不到。就好比你让一个饿狼多施舍一点给其他的小绵羊，他怎么可能会施舍呢？对吧？所以这是关系上权力上都不对等，他没有办法形成这样一个均衡的格局。刚才讲到这个其他国家是不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这样的。就拿美国来说，美国房价高吗？美国的平均房价只有10几万一个 single house， 比如说三个 bedroom 的，在全国的房价这个平均下来的话，因为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特别火爆的城市里边，当然房价会很高，而且不同的区位不同的学区它的价位会很高，但总体上来说美国人人均的年收入和他的这个人均的房价来比的话，这个比例就是非常小，不像中国刚才那个列的那么高。所以你在美国中西部地区一些不太那么热闹的地方去买房子，可以说非常的便宜啊，用便宜这个词。所以有些中国的富豪跑到美国来一看，哇，这么便宜，他们一下就买下一个农庄，买下几十亩上百英亩的土地，然后再买一个大豪宅，带游泳池啊，带花园，带甚至树林啊，农场养马什么都可以，是吧？所以这个他们觉得这个美国简直是个天堂，是个世外桃源。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美国一方面土地是私有的，另一方面它是有法治啊，然后呢美国的官员是不可能贪腐的，就是说没有在制度上给他造成这样一个贪腐的这样一个便利条件，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方面美国官员是得不到好处的啊。
那我想继续请教温云超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问题和提问啊，先来跟我们谈谈，就您的观察，比如说在西方的成熟的经济体当中，到底房地产这个板块它起的作用还有影响是什么，与中国的对比是不是确实有如此之大，您的观察？
那显然从各个国家房地产占整个国民 GDP 的比例来讲，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有中国这么高。另外一点就是说，那很显然就是关于产权结构，刚才观众也提到了，那美国基本上是永久产权，当然有一些小的一些楼盘，个别一些地方也有一些规定年限的产权，这个占的比例很小。那这些问题其实 在美国这边跟中国这边另外一个显著的比例，刚才夏教授也提到，其实还是一个本身的土地供应的问题。中国房子价格不断被推高，就是政府控制土地之后，然后限制了土地供应，而不像美国，它有私人的土地，有联邦的土地，它几乎是以无限量的方式在这样市场推出。像在佛罗里达，哪怕在新泽西靠近纽约这样的地方，它本身的房子的价格仅仅是它建设成本上面增加一个合理的利润，反而地价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上个月我去到新泽西的一个朋友家里头，他当然是55岁以上的老年公寓，三房两厅两三亩地，才$60,000的样子。你这个完全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价钱会有多么的优惠。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当一个土地可以自由供应的地方，它就会出现这种就是说它不可能出现。当然像洛杉矶和纽约这些地方，可能因为华人投资商的原因把房价推高，但是最近我发现房子的卖盘也在拼命涌出，因为普通的人其他的人觉得房价到这个程度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他们不会再往上推。所以在这一点上，一个地方的房价是不是健康有多高，我们并不能以它标的的本身来看，还是要回到刚才主持人最开始提过的一个指标，就是房价跟你的年收入比例是多少。美国低的地方才5%，平均才10%左右，最高的地方像纽约这些地方可能才到15%到18%的样子。但是在中国，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数字其实已经是
去年的了，对，
去年的了。我看到最新的一个调查的数据，最新的一个调查报告说，北京、上海、深圳的买房负担竟然分别高达33.2%、31.9%和33.5%，都超过了30%。也就是说，比原来调查所称的全球房价最难负担的城市香港，他们才19%而已。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房市走到这个程度，它已经可以说是匪夷所思。那能不能继续往上推？看，当然要看当局还要印多少钞票。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中国的房价只要在当局拼命印钞票的情况下，新发贷款的情况下，还是会被推高。但是如果人民币的汇率在拼命印发钞票的情况下崩盘的话，你会发现手里的房子以人民币计价它还在拼命往上涨，但是如果用美元计价它可能就在拼命往下跌，这是未来很有可能出现的状况。
好，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这一位，这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能听见吗？
可以，请说。
喂，这个我认为中国的房市以后肯定会出现大崩盘的，因为据我观察，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现在严重下滑。比方说现在我在东莞这一片，东莞经济已经快完全死掉了。我就听老百姓在讲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房价还在往上涨，1万2万，我听了之后我就很吓人了。哎，我说这个在这个时候怎么还顶风而上呢？习近平上来要倒黄了那个打腐败，他这是本来就是严重影响经济的。如果说你的房价还是往上涨的话，下面的消费拉动不起来，他们的经济收入根本就支付不起那个房价的。所以说时间的推移啊，那些是那个房地产商们他们也在等。但是等到最后就是大崩盘，那个就像那个中国的房市啊，就像建的那个沙滩上那个楼阁一样，总有一天会崩塌下来。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湖北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天津张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请说。
我说一下，这个实际上呢，中国政府啊，现在他给很多这个从这个高级官员一直到这个底下的这个基层的这些官员啊，他们可能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它现在是正在下滑，他们现在所谓这个打出万众创新的这些东西喊了半天呢，也没有把这个什么创出什么这个拿手的东西来，所以说他只能依靠这个房地产。但是这个房地产可以，我现在可以忠告，我可以说这样说，中国政府在玩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怎么说呢？这个事情，这个他们这些人从上到下可能有一个共识，这个他们现在这个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个房地产这个市场啊，这个价格不要下来。但是这个事情呢，他们每一次出售以后呢，这个房地产价格以后都又往上涨。实际上呢，这些人呢，这个从上到下呢，他们用一个这个 可以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呢，也没有认识到这个中国政府和中国这个所谓的房地产市场。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它不是一个市场，所谓中国人民呢，他要有一个这个对房子有这样一个心理，就是买涨不买落。但是你要认识到中国这个市场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去做了。因为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它是一个这个中国政府一手牵三家，中国政府、银行还有开发商，开发商往往要和中国政府他要一块联手，所以说他们都是一起的。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这个我想啊，这个他们总这个希望这个玩这场游戏呢，我想这个最后是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残局。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张先生，我们听到了您的想法了。那我想就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夏教授，我们也听到了，其实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已经体认到这个问题的环节在于这个源头上，这个土地的开发权仍然紧紧握在政府的手上，只要不能打破这样的一个环节啊，这个土地或者是这个房地产的房价要符合市场的预期和需求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也有人像刚刚这位张先生，他也提到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民众在投资的时候他们的渠道不够平衡，很多人觉得房地产就是保值的最佳办法，所有的资金都往房地产去做。您的看法，您的建议，您要给这些中国的这些投资人士或者是民众什么样的一个最好的建议呢？
我觉得不能用单一因素来认定中国房价为什么这么高。我刚才讲了有很多的因素，但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的因素以及是土地的因素。那么我们讲到土地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中国的土地所有制是两级，一个是国家所有制，一个是集体所有制。而集体所有制在农村它实际上是虚制，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土地所有制。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级别是一共是五个行政级别，一直到乡政府，乡政府最基层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前一段时期这十几二十年来一直有一种所谓小产权房，所以小产权房就是村级村委会卖房子啊，开发房子然后卖给人家以后，他拿到那个不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证或者是产权所有证，而是一种应该说在市场上没有国家认定的不是完全合法的，但同时呢从市场上本身又认为它有一定的交易合理性。所以这个小产权房当然对大家来说是很实惠的了，但是有一种恐慌，就认为小产权房哪一天国家政策下来说不认小产权房，那你钱是不是就白扔了啊？其实不会，因为小产权房的这个拥有者有很多是高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国呢其实一直是法律之外还有法律这个非法的或者灰色的空间存在。那么有很多东西呢，都是你有什么样的政策它都有办法让那些特权阶层避免政策的打压。比如说你收房产税，那么一个人不能拥有多套房产，但是官员是有能力变通把他的房子注册成不同的人啊，这些人都用不同的假名字，甚至他们有很多的身份证护照，所以呢你不知道这是其实他们是一个家庭一家人，所以他可以逃避很多。所以像中国的高级官员还有这个大企业家有很多是逃税漏税，他们都是有很多办法，特权阶层在中国根本不会受到这些这个限制政策的实质影响。另外呢，政府对老百姓的剥夺和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卡压是非常是多方位的多层面的。刚才那个前面网友已经提到了，说这个产权所谓70年产权，实际上呢有的开发商那个开发期比较长，等到你这个房子到这个买方手中的时候已经七八年过去了，那么你这个剩下只有六十几年了。而且据说到了70年产权到期的时候，到时候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很尴尬，说啊房子是你买了，但是土地是国家的，国家呢到时候呢要你要想要这个房子你还得再交一笔钱。所以说呢就是说不像西方这些国家，你买了这个房子有永久性的产权，只要你不出让你的子孙可以继承。那么在中国呢就是几道盘剥，那么一轮一轮的打压。但是呢那些我刚才说了特殊阶层，他们其实是得到特殊保护的。
我们有一位署名啊叫猪霸王的这位网友，他在我们的网络上他就提到了，他说节目上谈到了很多房价构成的部分，但是独独遗漏了关键行政部门领导的红利。他说据说关键领导会派人占有房产项目的股份，楼盖好后直接领的指定代理人会领取十几套几十套再退股，这些款项通过地下钱庄在国外提现，这些房子的成本最后也是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所以 房价的问题确确实实在很多的中国的消费者身上是切实的体验到。那么今天也有很多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认为在杭州这个所谓的限购令之后呢，很多人对于房地产市场有更深的体悟，甚至有人说在杭州的这个消费屋的现场呢，手上握了几十万的现金，但是迟迟不敢出手，就怕它在短短的时间内立刻就蒸发掉了。所以房价的变化已经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很多中国民众，他们的荷包、他们的心情、他们的民生问题。我想继续来请教温云超先生，就是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的网友已经体认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认为房市大崩盘绝对会发生。跟我们先来谈一谈房产现在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到底有多严重，如果真的崩盘了，泡沫真的破裂的话，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
泡沫化有多严重？我们看央行公布的两个数字，增贷款有98%是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八月份的新增贷款是有72%进入了房地产市场。并且现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平均的利息支出跟现在的利率是倒挂的，出现了偏离，也就是说现在杠杆的市场，高杠杆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买家多数不是有刚需的普通用户，而是机构投资者或者炒房的者。所以现在中国的房市房价涨到这个程度，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投资的市场，就是一个投机的市场。那这个投机的市场能投机多久？是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一年？大家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当中国的股市达到5000点的时候，有多少人在鼓吹8000点？有多少人在鼓吹12000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或者中国的房市还会涨一段时间，但是它突然哪一天掉头向下的话，这个可能也是在意料当中。如果我们关注这个杭州政府限购令新闻的人，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具体的数字，很有意思。他总共一天是说成交了5000套，但其中二手房签约是1800多套，这是什么意思？聪明的人在跑路，投机的人在接盘。当前的这个房地产价格这种虚火虚高，当然有政府他的那个财政的危机，也不排除有权贵阶层想在高位的出逃。当然我们回头看这个统治者，他本身有内在的一些统治方面的需求，这还不是财政短缺的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中共前高层官员任仲颐说过的，就是说中共统治民众有两招，一招叫愚民，这当然知道，另外一招叫贫民，贫就是使民众贫困的意思。不管此前的泛亚也好，一珠宝也好，那么多人的钱被虚卷而空，还有债市，还有现在的房市，对于中共统治者来讲，老百姓的钱包里的钱越空，他们的统治的危机其实越弱，也他们就不担心会突然有一天银行被挤提。所以当老百姓所有的口袋里的钱都变成砖头的时候，对于统治者来讲，他是乐意看到这种状况。所以对于普通的民众就要想一想，那把未来20年、30年的钱都放在房子上，自己的消费不断紧缩，是否值得？何况最后有一天可能拿到手里的还就是那一堆砖头。
好的，我们来接听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河北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谈。
哎，您好，您听得见吗？主持人
听得见，请说。
喂，我就有两个问题，就是现在主要就是提高老百姓的工资，还有就是降低房价，就这两点。
好，好的，谢谢您，河北的杨先生。那我想最后我们剩下大约3分钟左右时间，夏教授，我想先请您就刚刚所谓的提高工资或降低房价，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做到？另外，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一位署名杨毅的观众朋友，他想提到，他说前阵子在微信、微博上流行过这个保汇率还是保房价这样的一个争议，那么人民日报公然允许人民币贬值，是不是为本轮的房价助推的一个原因之一？刚刚我看到温云超先生也提了，您在最后跟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
首先这个涨工资来对付中国这么极高的房价是不现实的啊！如果涨工资是普遍涨的话，只能造成新一轮通货膨胀。那房价打压这已经政府试过多次了打压不下来。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我们要找的关键点我刚才前面提到了，一个是土地的私有制，政府是坚决不愿意搞的。那么就是说在其他方面呢，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疲软，增长乏力， 缺乏热点，那么股市大家都知道出现了股灾，那么股灾之后呢，房市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泡沫会破灭，破灭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想中国的房地产如果真的破灭的话，这个泡沫破灭之后会拖累银行业中国的银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国有银行破产当然那个时候也许会有更大的银行来联合收购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现在这个银行的这个放贷已经高达银行总放贷的，就是对房地产的放贷占40%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一旦房地产这个泡沫破灭，中国整个银行业都要遭受这样一个破产的这个压力。那么如果中国政府允许大批银行破产，那最后谁来收购这些银行？如果还是政府来收购的话，那么又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那等于是全中国只有政府来办那么一两家大的国有银行，是吧？然后刚才讲到人民币贬值，因为中国经济呢现在它没有什么亮点一方面出口乏力，没有什么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整个的经济就是由过去的那种大量的制造那种由于廉价商品来充斥市场，现在慢慢的更低价的这些劳工市场出现了，像东南亚啊，还有南美啊，或者其他一些国家，所以中国已经不具备这样一个比较优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它贬值是一个长期的，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不是说人民日报允许还是不允许，是人民币它不贬值已经不行了，招架不住了所以呢，当这个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大量资本外逃资本这个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从经济的自由度来讲也比过去低得多，企业家信心指数还有消费者信心指数都降低了，那这样的情况呢必然会造成这个整个经济的衰退，这个衰退的结果呢当然会使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
是，看起来都是比较悲观的一些分析，但是我非常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因为时间关系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结束，我们再一次感谢夏业良教授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收看还有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